李莲花最大的特点就是情绪稳定不内耗，不管是书中还是剧中，是吧？这个就是扣准了这个时代的精神，所以就引起了好多好多人的共鸣。我觉得其实每一个人，你甚至可以把他当作就李相夷坠海之后，如果他没有这么一个诞生出来这么美好的一个李莲花这样的一个品质，对吧，出淤泥而不染，然后真正的选择和光同尘，和众生在一起，而是性格里面再多加一点人性的这些贪嗔痴慢疑，你就变成了小紫金，你就变成了佛比白石其中的某一个，对吧，就你就发现其实他们都有可能是李相夷坠落之后成为的人格。
不是说你搭线相斥你就一定会做出良善的选择，像李莲花这样子，这个条件可能会加速让你做出你本来就想做出的选择。欢迎大家来听我们新期的播客，这是我第一次跟艾菲和坤哥单独开始录播客啊，还是非常的激动的，还聊的是一个我很喜欢的小说，就像问莲花楼。就想问问这个艾菲和坤哥为什么想录这期播客呀？
天哪，
你可以把我也给说了。
为什么想录啊？因为最近那个吉祥文莲花楼改编的电视剧最近讨论度非常高嘛，然后我还挺激动的，因为我属于是胚胎追剧。什么是胚胎追剧呢？就是我是从这个剧，从主演接了这个剧我就知道了他，然后一路从这个关注主演的他这个采访的一些信息，然后包括整个剧的置景，因为这个剧的这个美术老师我之前也追过他别的剧，就是非常欣赏他的这个审美。总之呢，就是从这个剧的一点一滴，从它还未成型开始，一直到它上映，所以整个这个阶段，我觉得就好像看一个小宝宝出生，然后现在长得这么好，就非常的激动。对，然后这次和坤哥一起呢，是因为他和我实时追了这部剧，所以我们俩追的时候就非常非常的开心。每天追完以后就感觉有很多可以聊的，然后坤哥已经开始二刷了。你要补充吗？
我感觉你是追剧，我是被剧追。
什么叫被剧追？
就是比如吃饭的时候我们干点啥呀，好像出来看这个干别的都违法了。所以我属于被剧追着走的。
还好还好，你也很喜欢啦。
我自己是上周然后突然看到这个剧是程毅老师演的莲花楼，然后当时就觉得哇，那也要跟艾菲说一下，因为我是在几年之前看的这部小说，这个小说我当时看完这个印象特别特别深，然后我当时还推荐给了身边好几个朋友，我说这个小说很厉害，是我之前没有看过的一个套路，然后这个主人公他的整个历程我也是非常的欣赏和喜欢，所以我没有看完剧，我电视剧可能只看了前几集，所以我主要是这个对这个小说对这些人物特别特别感兴趣，然后以此为契机想跟艾菲来聊一下，就是这里面的这些隐喻也好，这个人物也好，就是我觉得当时给我非常非常多的启发。对，我想就是聊清楚为什么我喜欢这个小说。对，
太好了。对，因为前面也补充一下，就是我因为也是知道了这个主演要演这部剧的时候，我也去专门把小说拜读了一下，然后我自己其实先给一个结论，我确实觉得就是我个人来说还是更喜欢小说的，它的整个的这种留白式的非常写意的这样的一个创作手法。那到了电视剧呢，它就不免的会因为要开放给就是更多的人民群众，要喜闻乐见嘛，对吧，所以就它的改编会稍微的通俗化一些啊，但是也不妨碍就是这一部剧确实如果你把它单独拉出来作为电视剧去看的话，它确实是一部可以雅俗共赏的一部剧。对，所以我还蛮期待和玉成一起碰撞的，就是可能你对书的这个连接会更强一些，然后我因为刚看完剧嘛，所以还上头中，所以也比较期待这种碰撞吧。
好的，既然要聊这部剧或者小说呢，没有办法，我们必须得聊李莲花和李相夷这个人物。我可以先说我自己吧，我自己当时喜欢这部小说就是因为 我之前从没有看过这样子的武侠小说，就是这个人物男主他过去是一个很牛逼、非常非常牛逼的人，结果一上来他就是一个唯唯诺诺，然后有点恐惧，然后有点小聪明的这么一个形象。我记得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是到中期分或者很后面，我才能把这两个人物联系到一起，因为刚开始的时候，这个李相夷这个人物没有怎么出来，然后更多就是李莲花这个人物非常被动的。去牵扯到一些案子里面，然后他这种又想做一些事情，又不想做一些事情的这种感觉，就还挺不一样的。然后我当时看这个，主要是豆瓣上说这是一个破案的小说，就是那种古代侦探类的。然后我是秉着这种案子去看的，结果看到最后发现这些案子都有点扯，然后这个推理的部分也没有特别特别多，但反而是这个人物，就是他的这个转变，以及他到后期他会写很多，他之前会怎么怎么想，现在会怎么怎么想，之前会怎么怎么做，现在会怎么怎么做，然后就这个对比是我在之前的武侠小说里面，或者说这种悬疑小说里面从来没有看到的，所以当时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对。
对，我看这本书的时候也是，就是，因为当时知道陈毅老师要演这个剧嘛，然后我通常一般情况下，因为这有一段时间不是就是 IP 改编的电视剧非常火，然后我其实有一段时间我是不喜欢先看书的，因为像这种 IP 改编的，你很容易就把情节什么的就都知道了啊。我也是后来就是看到说这本书获得了茅盾奖的这个新人文学奖，然后我就想象，哦，那它可能是一部不一样的就是文学作品，尤其是当时陈毅老师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是他专门提到过他，就是准备这部剧的时候，他在塑造这个李莲花这个人物的时候，不止于观看，就是观看他的一举一动，或者想象以他的一举一动，他用了一个词，他说觉察，他说我在家里面有在研究做菜。然后我要觉察在这件小事中人物的这个心境，然后把这个东西带入到戏里面。然后我当时就被这个东西给震动了，我想说，哇哦，就是首先什么什么什么古装人物的戏需要研究做菜，对，就很难想象他会接一部做菜的戏或者怎么样。然后其次他用了觉察这个词，就一下子让我感知到这个人物他的颗粒度应该是非常细的，所以我就产生了好奇。然后我也是去读书的时候，就是一开始就说实话有点昏昏欲睡，因为我首先就是武侠我本来读的就不多啊，然后悬疑类就更是因为我胆子小，就是不是特别会主动去看的那种，所以我一开始在看那些离奇的，因为他的案件其实比较奇诡的，然后充满想象力吧，但是我看的时候有点昏昏欲睡，然后我就在想他到底要说什么，要说什么。当然回过头来看，其实他是一步一步案子，他其实就是在讲人性，他其实并不是要突出这个破案的这个过程是多么的逻辑多么的严密或怎么样哈。但是呢，就是非常厉害的就在于，这个作品你读到后面，你越读越激动。就我 picture 自己，就一开始就是那种很懒的，这种懒洋洋的，每天看个几页，然后读到后面就是两眼放光，就是你突然间就意识到，哇，原来我通过这部作品结识了一个精彩绝艳的人物，但这个人物并不是就是通常文学作品或者说其他的任何的这种小说也好啊。然后这种文学作品，它的立意很多，就是尤其是那种爽文的那种质感，它是通过增，就是展现一个人他是如何通过不断的获得这种外界的所谓的战利品也好，标签也好，不停的叠 buff，然后最终小人物成长为大英雄嘛，它一般是这种套路啊。但是呢，我就发现这篇文章它的立意在减，就它不断的就像玉成刚刚说的，前期会给你一个，就让你觉得这毫无魅力的一个人物形象，然后你读了半天不知道在干嘛的时候，突然间这个人物，包括他的过去，然后寥寥几笔，他写了一下他的这个过去，而且是通过对话，一开始是通过他人之口讲述的过去，然后到了后来主角自己开始讲自己的过去的时候，我这个时候你就突然就理解到这个人物他的魅力。真的就是在那一瞬间就爆发了，然后觉得我们后面应该也会聊，就是我觉得剧和书它最棒的一点就是剧中虽然添加了一些人物的这个关系的主线，然后包括一些比较所谓狗血的一些情节吧，但是李莲花这个人物的魂完全就立住了，就是你能感受到这个人他是怎么从就是过去的那种外人仰望。 这种强与美的代表，然后变成了一个和光同尘的人。但是他其实并没有说把那个变化的过程给你一一展开，他其实书里面一上来他就是个变化完全体，对吧？就是他完全就是众生中的一位。那但是剧里面的话他可能还带有一点过去的那个影子，我觉得可能是想要再吸引一下观众哈。那但是呢慢慢你会看到说，哦，原来这两种生活都不错，都很好，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神奇的一点。对，就是剧和书保留了这个李莲花还有李相夷这个人物的魂在里面。
哦，哇，我觉得艾菲刚说的这点非常非常好，就是这个剧不是在增，而是在减。就是你看小说的话，可能到非常非常后面，他最后跟云比丘那段对话才说了一下为什么他会转变，但已经是小说已经结束了95%的内容了。然后在前面的时候，他小说的一个行进方式就是最开始你认识李相夷这个人都是通过不认识他的人，就是传说中的先从传说开始，然后慢慢的开始引入了一些李相夷过去真的认识的人，然后一点一点把这个他的过去的这个形象慢慢的立起来。然后我觉得我读小说的阅读体验的时候就是一直会非常非常费解，就是你到底发生了什么然后才能经历这么大的转变，为什么原来这么自负孤傲的一个人现在可以任由人甚至是唾骂或者是鄙夷的这种眼神你都可以接受。他是到最后才说了一点，就是他开始死过一次之后开始重新领略生活。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力量没有那么的足够让我去信服。我觉得你刚刚说的可能电视剧因为它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这么一个过程，它的这种补全其实很大程度上可能会让观众更加相信，哦，原来你是经历了这些，就是它不是一个这种特别跳空的这么一种感觉。
对，但是确实就是也有人就是比如说他之前也没有看过小说，然后他直接看剧的时候也是到了后期突然间就爆发出来对这个人物的喜爱。就是一开始大家也是觉得就是这个剧一开始李莲花本身就是一个很脱马的形象嘛，那就是他十年前是一个被尊为江湖第一，对吧？就是他有好多好多非常炸裂非常中二的标签。什么是这个我想想他都有什么标签啊，我来看看。首先他是天下第一，就是三号江湖排行榜天下第一，然后15岁就是天下第一高手，17岁建立江湖第一门派这个四顾门啊，最后后来成为就是江湖派出所吧，对，然后20岁成为武林盟主，然后创立了一系列这些前无古人的这些招式，什么相宜太监啊、婆娑部啊、扬州慢等等这些招式的创始人，然后被誉为是中原武林的希望，对吧？就是你一开始就不管是书也好还是剧也好，你看到这些标签的时候，就不管你是不是武侠爱好者，我觉得都有那种中二之魂被熊熊燃烧的感觉。对，有包括电视剧开篇也是，就是它一开篇就是有一个小动画，然后大概就是把这几个标签给大家就直接给出来了。但是呢就是正片一开始你就会发现，哎，这个人物怎么满个嘴跑火车，就是真的是没有任何魅力，对吧？然后因为演员处理的也非常好，我记得一开篇就是有人来找他，然后问他说你是不是就是那个李神医啊，他就是十年之后就是变成了从天下第一变成了一个江湖游医，对，但他其实也不懂什么医术，他懂的是人心嘛。然后大家就问你是不是李神医，然后他说啊不是啊我不是。然后这个时候旁边路过一个老奶奶说，哎，李神医你好呀，然后他就非常尴尬。就我觉得就通过这一个小细节，其实就这个人物一下子就立住了。但这个立柱并不是就是像之前一样，哇，他是多么精彩绝艳啊！他就是一个就是市井，就是你完全没有办法把他和这个武林高手的形象就是 match 起来的，就是他完全你就是想象不到他会是这样的一个形象。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人的好奇心就调动起来了，然后大家就会想说，哎，这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慢慢一路到了后面。当然电视剧还是一样，就是他跟小说很明显的一个处理不同，他给这个人物加了他的过去，就是李莲花这个人他是有来处的，他有师父有师兄有师母，然后因此还带出了一条关于他本人身份的一条悬疑线。 然后到了后来去揭秘，然后给他本人也相当于叠加了另一层身份吧。对，就是这一点呢，我觉得大家可能见仁见智，有的人其实不喜欢加这条主线，觉得这个人物就应该是不需要有来处啊，他只需要就给展示一下，看人还有这样不一样的一个活法啊，然后他就自己挑一个他喜欢的结局，对吧？就去了，但是有人就很喜欢这条主线，会觉得哦，他是一个有血肉的人，他有过去，我们知道他。因为有这样悲情的过去然后他为什么会之后会做出这样一系列的选择，因为在剧中他的人物一直都是淡淡的，就他的情绪非常的淡。然后包括陈毅老师在这个写人物小传的时候也提到过，他说莲花这个人物就是柔和的冷漠敷衍就非常的精准到位，就是他就是一直以来和大家的这种交互就是很淡淡的这种感觉，有一种那种写意化的感觉。但是到了后来由于他的身世慢慢一层一层的被揭开，然后你会看到这个人物的情绪浓度会越来越增强，所以我觉得在观剧的过程中你也会有这样一层爽感吧，就是在吊着你会觉得哇，这样的一个柔和冷漠敷衍的人他也是有感情，但他的感情是非常有指向性的，就是他只 care 某些，比如说他没有就是完全理解到或认识到哦，原来他之前身边的人他原来是这样子的人，对，然后你就会一步一步跟随着他的心态去读他的人生故事。所以很多人说在看剧的一开始他以为他在看悬疑探案，然后看到中间他其实对探案的过程已经就没有那么 care 了，他更加想了解这个人物本身，然后慢慢到了最后这个人物的一个结局，就是我觉得牵动大家的这种情绪，我觉得这一点做得非常的成功。
嗯，而且我觉得因为我没有看过小说，我只看过剧，我觉得其实它触碰了两点就我觉得别的小说没有过的主题，一个是曾经登顶过这个你可以说天下第一或者世界第一的人，然后在他这个尝过了那个味道之后，然后因为种种原因落败了以后，然后是一种什么样子的心境。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也是一个可以是奇葩说的一个辩题，就是如果你知道你生命的尽头还有多少，然后你的生命的活法会怎么样活。我觉得它是塑造了这个就相当于在现实生活中你很难碰到的两种情况，就是你拿到过你曾经想要一直想要拿到，同时也是这个世人所争取的，同时你也知道你的生命是尽头，那这个时候你的生命的可能性是一个什么样子。我觉得如果没有这两一点，我觉得很多的时候对于这个人物他的所作所为，包括他的关心什么他不关心什么，就像艾菲刚才说的他这个冷冷的淡漠，因为可能那就确实生命那就是有一个固定的视线就在那里，那很多你知道你的生命就有比如说几年的尽头，那个时候很多之前你觉得你会关注的可能到那个时候你就不会关注了，所以我觉得它是通过这样子一个设定展现了生命在那种情况下的可能性。
对，我觉得坤哥说的非常非常好，就是曾经登顶到现在。然后我看小说我最近又读了一遍，然后这一遍的时候我就忘记李相夷，我主要就看李莲花这个人。然后我觉得正如他的名字一样，小说的作者从头到尾给他赋予了非常大的一种慈悲心，就是他不管是在探案过程中还是他这个自己遇到了之前的那些故人，他都是秉持着一种哦，如果你能继续活下去就继续活下去，如果你能不做这些蠢事就不做这些蠢事，就是他是一种就想把这个李莲花塑造成一个这种莲花的这么一种感觉，就是我不去跟你争抢那些名啊利啊钱啊这些你想要的东西，我就是纯粹的作为一个侦探，我很好奇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在这个中间发现一些慈悲啊，就是一些比较因为人性的丑恶然后要出现了一些很糟糕的恶性事件的时候，他会叹息，然后他会感叹，他会说这种东西其实不应该出现。然后到后期的时候他会跟李相夷做一个非常大的对比，就李相夷过去有一个令牌嘛，那个令牌就是说生即生说死即死，就是
对次生则生次死则死
哦，次生对对对对对，就是这种感觉，就是过去的李相夷他是嫉恶如仇的那种感觉，就是生和死他不在意死，他不在意别人的生命，他这些东西都是他的命令下面的，就是他的权力的一种延续。 但李莲花这个人物，他就是见众生，他能看到所有人身上，他可以好的点，然后可以继续活下去的这么一个点。然后包括这个小说里面所有好多大奸大恶之人，到最后就是给这个百川院也是把你关起来，或者说让你去继续去修行啊什么的，就不是说直接像其他的那种传统的武侠，就是出现大奸大恶之人，你就必须要把他干掉，或者让他死得特别特别那啥。他这个处理永远都是你还有一次新的机会，我只是把你关起来。就是李莲花这个人物，包括后期的这些处理，就非常非常多的慈悲在里面。这也是当时我很喜欢这个小说的一个点吧。我觉得他能看到人性的所有的案件都凸显了人性的恶，但是李莲花身上你又能看到人性的善的这一面。
哇哦，哎，这一点其实说实话，剧作没有点的这么明显，就包括他其实并没有，介绍这个百川院关押的这些恶人都有什么，都有什么劣迹。对，对，就是我觉得剧中的话，就因为你刚刚提到慈悲嘛，然后包括李莲花这个名字，就这个名字本身就很有禅意，对吧？就是莲花本来在佛教中它也有这个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这种意象吧，但总之呢，就是。就是像剧中他之所以就是李相夷在中毒落海，被他的这个天下第二要挑战他的那个人击中落海，然后发现自己身中碧茶之毒，就是总之就是无法解的一个制毒之后，然后他去在一个被一个和尚救了啊，然后他在这个寺院里面看到一句话叫这个一念心清净，处处莲花开。那个时候其实他是真的一心向死的，他就觉得无所谓了，我中了这个毒，然后我可能就疯着死了疯。然后他当时剧里面也很疯，他说疯着死也很好啊，就那个时候就很明显还是李相夷，对吧？就是我不 care，我为什么要 care 别人怎么想我？我连别人怎么想我怎么死我都不 care，我疯着死也挺好。但后来他看了那一句结语之后，然后他就说我悟了啊，然后他给自己起名了这个李莲花。我也是从他的这个，相当于是从就是李相夷，然后转变到李莲花中，我也读出了一些就是一些禅意吧。你比如说就是他。在剧中，我记得在书中也是嘛，就是李相夷是谁？就是你要回答这个问题，你只能是从旁人的这个口中，比如说说书先生的口中，然后他之前的故友的这个口中，然后你是好像是需要，一定是需要他者的一个论证，就是旁人的一个眼光，然后告诉你他是谁是谁，然后并且这些是谁是谁其实都是标签，对吧？而且他一出场就给人感觉他就是一个就是很 bug 的一个存在，他拥有这么多的名头啊，但是这个时候你其实也答不出来李相夷到底是谁，就除了这些标签，你也不知道他是谁。当他成为李莲花的时候，我们可以说出他有好多东西，对吧？你像我们刚才已经聊到了他这种就是非常市井小人，然后。甚至有点猥琐，对吧？然后满嘴跑火车，有一点小聪明，对吧？然后但是，破案的时候感觉总是能够看透人心啊，这种感觉。然后包括他跑的时候，就是因为他要保全自己的武功嘛，所以任何时候他都是就是让他的同伴先上，然后他要第一个撤，对吧？他就跑得非常快。在剧里面就是这个主角的塑造也非常棒，就是他你看他逃跑的时候就是跑得乱七八糟的，就是真的很可爱的一个形象，就是完全就是跟你想象那种大英雄是完全搭不上边的。对，但是你可以你感受到这个。人是谁，对吧？就他有好多啊，包括他就是一坐下来，然后他会浇浇花呀，然后研究菜谱啊，就是做饭啊什么的，就是他有好多的面相，然后这个东西就让我想到了这个佛教里面空的这个概念。就是这个空，并不是说，这个人不存在，或者说就是李相夷他曾经拥有或者创立的这一切都是不存在的，而是说，就是空指的就是我们所见的一切都只是这个因缘和合的假象，也就是说都是条件的一个聚合。那其实这些东西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处在流动当中的，就是会随着这个聚合时候的这个条件的变化而转变，甚至是消散。所以你像李相夷，就是伴随着他被击沉到这个东海，然后坠入东海之后，他的所有的这一切标签，然后所有的东西都不在了，都没有了。那这个就像坤哥刚刚说的，那在这个时候，那 你要怎么活，而且他还活下来了，其实挺残酷的，对吧？就是你想象中你觉得哇，那这些都没有了，那可能这个人是不是也消散了？但是很妙的就是他活了，他活了之后，但是他活了，他是相当于是要向死而生，就是他活了，但是他知道自己要死。那在这个过程中，你怎么去相当于是抵御或者面对这种生命的无常？但是我们就会看到他很妙的一点就是，你就从他的这些剧中的这些细节，他给人物添加的一些这种小细节啊，你就能感觉到这个人是活生生的，然后他是有自己的精神的这个主体性的，他不需要再活在任何人的口中，因为其实江湖上的人真的都不 care 他是谁，对吧？就是一看到他就是啊，这个人，对吧？就是一个满嘴胡说八道的一个神医，他最值得称道的就是他曾经医活过死人，但是其实那个过程也是他其实知道一些内幕，就他其实并没有什么医术，所以在他出现在任何场合，其实没有人会真的会看中他，包括他最后回来，他四顾门那些故友其实都认出他，但是都不敢承认，就是不敢认他。所以就能看到他在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依然就是泰然自若啊，他觉得非常好。对，然后这个人他的趣味性和他的人性，他的主体性就凸显出来了，我觉得这一点真的非常非常妙。
我完全同意，而且就是你刚好引出了我下一个非常非常想聊的点，就是他这些故人能直接认出李相夷的这些人物，然后我重新读这个小说的时候发现是非常不一样的，就非常巧妙的。然后可能举一个例子，就比如说第一个直接认出他的人就是狄飞生，狄飞生就看见他就是他，然后对他是有点鄙夷的这种感觉，但是还是说狄飞生，我有自己的执念，就是我要跟你打一架，我要把这个把你的剑干掉，然后你不管你现在什么样子，你反正你就是个工具人，你以后要跟我打一架，我认成了你现在是什么样，我不在乎。然后另一个还有很有意思，就是一个叫展云飞的人，然后他也是一下就认出了李相夷，但是他们俩就互相就是因为信念不同嘛，就展云飞还是十年前的这个展云飞，他打赌输了，他留着长发还是留着长发，但是李相夷这个时候，李莲花就觉得你何必要这么执着，然后这个时候书里面就是展云飞就看见他就说你这样也很好，就是他认出了李相夷，然后他只是过去跟李相夷是那种惺惺相惜不打不相识这种，然后他现在看到李相夷这个东西，因为他对李相夷没有什么期待或者没有什么期盼，然后看到他是现在这个样子，他是非常欣然接受的，然后说你也很好。但到后来他去到那个百川院，就是结婚那段，就是萧子金和乔婉娩也都是第一眼就认出了他。佛比白石这个比较简单，他们是想象中李相夷应该是那个样子，然后现在的李莲花无论如何都做不到李相夷那个样子，他们是有一个非常强大的这个人物的这个 image 在那边的。然后但乔婉娩看见李相夷，他是看见李相夷的这个灵魂本身，还是说相夷不会那么做，然后我看见你莲花你现在这个样子，然后他愿意去听李莲花说的这些话，然后愿意去陪他一起去看李莲花种的这个杜鹃，就是乔安勉是很能接受李相夷是现在是李莲花。对，所以就整个书里面后面不管是比丘啊还是这个角力乔啊，然后这些人就是都知道李莲花是谁，但是他们都是有心中的那个 image， 总觉得李相夷应该是李相夷，他应该是做那些事情。但是书里面展现的，我觉得完全能接受李相夷，第一眼就认识李相夷，并且接受李相夷现在这样子，就是展云飞和乔婉娩。对，
对，我觉得这一块真的也是太精彩了。电视剧的话，就是他保留了展云飞这个人物，乔婉娩、萧子金，这个佛比白石，其实他都有保留。我自己觉得就是当然这个我有在其他的这些影评人也这个观点里面也有看到过，就是非常相似的一个观点啊，就是我觉得李相夷他这个人物，虽然就是作者他自己本人也说他没有用很多的笔墨去塑造李相夷这个人物，他只是通过李相夷这个 image 也好，他去来反映李莲花是谁啊，但是呢我会觉得李相夷他非常有趣，是因为他是什么，就是他在我心中他就是强与美的化身，终极强与美的化身，对吧？然后当我们面对一个强与美的化身的时候，其实你很难去直接透过这些东西去看到他本人的，所以任何人站在李相夷面前或者想象的李相夷面前，李相夷他都变成了一面镜子， 就你会照见自己身上的所有的东西，你会照见自己没有的东西，你想要的东西，你厌弃的部分。对，所以我就说像李相夷这样的这种 bug 型的人物，可能这也就是他的悲剧性所在，就是他可能是不被世人所容的。就是这样子的人物，就是当他掉下神坛的时候，你会很悲哀的看到其实很多人是欢呼的，或者说即便就是你像叔叔先生去讲他这个人物，然后小孩子们去传唱他的中二的中二历史，对吧？但是其实就像你刚刚说的，这些人他们并不愿意承认李相夷他真的变成了李莲花。对，因为我觉得是因为他们看到了，就如果他一旦承认，他就会承认说我也会趋于平凡啊，我也会变得平常。对，所以我就一直觉得就是李相夷虽然就是可能在李莲花的口中有很多很多他自己看不上的就是各种中二黑历史，然后包括剧中也添加了好多，就好像李相夷这个人物真的就是非常的傲慢或怎么样，我觉得都可以理解，对吧？你去天下第一了，你就是我觉得傲慢应该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特质了。但是我觉得他因为他的强大，还有包括他有对就是匡扶正义的这样的一个执着，就是使得他的灵魂其实非常的纯净。那这样的一个纯净的灵魂，它会反射出人类的这种世间的这些贪嗔痴慢疑，对吧？你执着什么，你恨什么，你贪图什么，你傲慢的是什么，然后你怀疑什么，这些东西你全部其实都能从李相夷的这个身上的这些完美性而反射出来。然后这个时候其实就很有趣了，就每个人的选择就不一样了，信念就不一样了嘛。就像你刚刚说的，你像展云飞，很明显他是一个人格特质非常强非常稳的人。他当年和李相夷打赌之后，因为打赌就是打架赌输了，是李相夷把他的头巾拿走了，他就真的散发了十多年。对，他就是这样一个就是秉持着自己的信念终身不负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你能看到他这么强的人格，所以他在看到李莲花他完全接受。他第一句话在剧里面出现，他第一句话就是诶，你李相夷你现在很不错哦。对，就这个其实真的很感人，对吧？就是但与此同时你也能欣赏到展云飞这个人格，他虽然出脸的时间也非常的少，但你能感受到他的人格的这种稳定性。然后与他对比的就是一众，就是 almost 就是 everyone else， 然后其他的人像萧子金啊，对，你刚刚提到的这些就是四顾门的这些大多数的这些门众啊，还有剧里面一些人云亦云的人啊，就是他们的很明显就是人格内核是比较用句不好听的话就是比较弱小，然后比较容易摇摆的。那他们一面呢是从李相夷那里照见自己的向往，一面又记恨自己为什么不能跟他同等的就是闪耀，对吧？在人前。那其实你一旦散发出了这种力量，如果没有足够的内省去加持的话，你是很容易让自己的这个人格就是你会持续的怀疑，对吧？然后会走向毁灭。然后最极致的就是走向毁灭，就是小说和电视剧就是很戏剧化的这种冲突，就是来自于我为什么不能像他一样，对吧？然后我因为不能像他，所以我要毁灭他，然后你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诋毁啊等等。因为其实做出这种选择，要比真真实实的面对自己所谓的平常之处和众生一样的这些面相之处，其实是更简单的，对吧？你可以去诋毁他，你可以去说他，反而真实的与自己和解是需要很多的智慧和力量的。就我觉得其实每一个人，你甚至可以把他当做就李相夷坠海之后，如果他没有这么一个诞生出来这么美好的一个李莲花这样的一个品质，对吧？出淤泥而不染，然后真正的选择和光同尘，和众生在一起，而是性格里面再多加一点人性的这些贪嗔痴慢疑，你就变成了萧子金，你就变成了佛比拜师其中的某一个，对吧？就你就发现其实他们都有可能是李相夷坠落之后成为的人格。你稍微加一点这种恶，对吧？或者是人性里面的这些黑暗面，你都会成为这些人。但是他没有，这就是为什么李莲花他就只能是李莲花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他一个人格中，我觉得特别理想化和浪漫主义的一面。
不过我觉得，既然讨论到正义与邪恶，我觉得其实那个就是天机山庄的合讲会，我觉得他的那有一句话其实才是点出了一个主旨，就是什么金渊盟什么四顾门， 没有好与坏，只是两个门派各执己见，互相打罢了。其实我觉得你是刚才说，其实李相玉他所谓的宣传正义，我觉得他只是以他自己认为正义的方式来做一件事情。很多的时候，我觉得江湖上的纷争，甚至好老百姓的那什么，反而是因为他的这种所谓的强大欲，他所谓的宣传的正义，才造成那么大的苦难。其实再往深里说，假如李相夷是金渊盟的那啥，那我觉得金渊盟反而就代表了什么是正义，因为这个就是一个成者王侯，败者贼。你如果是做到他那种天下第一，那你所宣扬的，你所认为的就是正义，你所看不惯的，你所要打倒的，就可以被你定为一为邪恶。所以我觉得，在他堕海以后，大家不想重建四股门，那我觉得，很多的时候也确实看到了很多这种纷争，很多时候确实因为他个人的这种引起，就是很多的时候确实就是你个人的这种强大与这种固执，其实会有很大的这个让别人这个受苦的这个感觉，而且是你是打着正义的名号，很讽刺，很。
你怎么能诋毁我们天下第一李相夷呢？我觉得科哥说的这个其实蛮不错的，因为这个剧我觉得有趣就有趣在它其实展现了很多样化的价值观，对，它也没有就是讲这个李相夷的正义就是绝对的正义，而且其实它有很多批判在里面哦。然后它是借这个剧中的一个人物何小慧之口，然后说那些给江湖就是江湖，江湖不需要你来所谓的规训或立规矩。然后我觉得由此就是你也可以看出狄飞生和李相夷这个人的一个差别所在。你像李相夷，他就是既具有这种能力上的绝对 bug，对吧？就是他什么都是第一，就这是非常厉害，下雨都不用打伞，用内力把雨水震开这种，这叫什么 B King 式的人物，对吧？然后与此同时，他又想，也不能叫妄图了，就是你能想象那样子的一个人，他必定想要去可能通过他的力量，然后想要去改变一些东西，对吧？然后呢，狄飞生呢就非常有趣，就是他虽然天下第二，但是他确实也很强，对吧？就是能力上很强，但是呢，他你看他在金渊盟里面，就是尤其在剧中，就他基本上就是不撒手不管，都交给下属去管。就他其实他非常专注于武学上的建树，所以他对这种给江湖立规矩这种事情是不太在意的。所以你反而能看出，就是人们好像并不像忌惮李相夷那样子忌惮狄飞生，或者说就是其实人们也并不希望，或者说其实他当然也不太会去想说让狄飞生这样的人就不存在了，或怎么样，就不想让他消失的。所以我当时在想的就是很有趣，对吧？就是你看这样一个强大的人，但是呢，因为他又存有一丝想要去，相当于是按照自己的理念改造世间的这样的一份理念，然后并且还取得了这样的一个成就，反而引起了世人的这种记恨。然后像狄飞生这样，就是技能上 OK，基本满点啊，但是因为他好像并不在乎去给这个江湖立规矩或怎么样，反而得以保存他的这个身份，然后十年归来之后，他还是就是能够回到金元盟这样子。对，我觉得这个对比也非常有趣的。
那我觉得可以开一个脑洞题，因为这个狄飞生为什么没有想给江湖立规矩？因为他一直是处于江湖老二。他假如真的把李相夷在正常情况下打败了，他是不是也开始想要给江湖立起规矩了？是不是做到武林第一的人就想立规矩？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玩的脑洞，甚至如果奇葩说还在的时候，可以是一个很好的奇葩说的论题。
哇，我觉得这个点很有意思，因为我读小说完全没有读到这个概念，或者说，我没有看到太多小说里面刻画李相夷曾经给江湖立的规矩，或者说他心中的正义是什么。然后我读的，因为主要是他一个一个案件嘛，他案件里面就是非常从细微的人性的恶，就是李相夷都是去有一些鬼怪的这种奇怪的事情发生来了李莲花，然后他就是去想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然后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然后这个事情的始作俑者是谁。就是书里面的这种正义观，相对来说都是比较朴素的。然后李莲花为了怎么说，就是在他书中，他可以做很多的撒谎啊，他可以男扮女装啊，然后他可以头头是道啊，就是讲耍很多很多的小聪明。 就是他这个正义观不是说，至少在书中那些案例里面，他这个正义更多的是这件事情为什么会演变成现在一个这么极端的恶的这种情况，然后到底发生了什么，然后我作为侦探，我怎么一点点把这个小的真相给揭示出来？就是坤哥刚说那个点，让我觉得还挺诧异的，就我在书中好像没有太读到这个部分，然后也好奇这个。李相就是剧中的李相夷，他所谓的正义是什么？会让坤哥有这样子的思考。
哦，因为我没有看过书嘛，我感觉剧呢就是他觉得江湖应该是想要塑造的模样，他觉得那才是他所谓的这个匡扶正义。那其实我觉得你刚才讲这个点，其实让我没有看过小说，但其实让我仿佛看到《鹿鼎记》的这个影子，因为《鹿鼎记》我觉得是作为金庸的这种封笔之作，其实他塑造的这个侠。所谓的这个韦小宝，其实和之前的所有的侠都是不一样的，因为之前所有的侠都是啊，这个和这个李相夷，或者说没有那么完美塑造的李相夷，其实有点像，能力很强，很中二，有很强的信念，但或者说更像这种天地会，就你有很大的理想，但是你做的事情又你也可以说的迂腐，然后又可以说的不实际，但反而这种韦小宝，然后非常市井，然后贪生怕死。但是呢，反而能在这个最危险的临头，你不能说他是舍生取义，他就是稍稍的在正邪之间，稍稍的这个都动了一点这个正念的影子。但就是因为这个，其实才能让这个事情往好的方向发展。这个其实才是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实践正义的这个方式。因为我们每个人只要能稍稍发起一点良善之心，这个世界就会变得好一点，而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要像所谓的这种郭靖、黄蓉这样子，然后这个死守襄阳。我们每个人不可能做到那一点。当然有的人确实是勇于牺牲，这个确实也是也最近也见到过，确实很敬佩。但是确实很多的我们，确实是一种比如说胆小的这种状态，然后确实是在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敢去做很大的牺牲。但韦小宝的这种正义其实是更能和我们的这种市井生活联系起来的。那我其实我在这个。我没有看过小说，但是在你们的这种描述当中，我从李莲花的这个身上看到了韦小宝的一些影子。
是这样的，就是在剧里面啊，他也没有就是用一种很宏大的角度去叙述李相夷所谓的正义吧，就是他的那种正义你会感觉就是他比如说有几个小的这种镜头啊，你比如说他就是去救一个人家的这个孩子，然后他会有这种我一定要保证这个孩子，因为这个人家就是被整个屠门了，然后就剩下来这个小孩子，然后他和他的师兄去救这个孩子，然后他当时就是，就非常坚定的表示，我一定要把这个相当于这个家族的这个根要就是留存，然后就是其实他的这种正义就是也可以是很小的，然后放往大了看呢，就是他当时剧里面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原创的一个桥段了，就是他之前和金元盟是订立了就是不战之约的。对，就是他们相当于是为了，因为他在剧里面的这个设定呢，就是四顾门是和朝廷相当于有点这种分工的这种感觉，就是江湖的这种纷争是四顾门来管的，然后包括就是后期的百川院，就是江湖派出所嘛，就是去管这些江湖上的纷争，然后朝堂的事让朝堂自己去弄，然后他当时也是为了这个整个的一个大局的考虑，然后他和金元盟订立了这种停战，好像5年还是几年之约，然后但是。在门内呢，就是他和他的师兄就有了这个不同的见解。他的师兄就觉得，像金元盟这种所谓的这种走的跟他们的正道不一样的魔道吧，我们就要赶尽杀绝，就要把他们都灭掉。然后李相夷是觉得这个，当然他没有给出这个订立的盟约的原因，但是他觉得说，我们既然有了这个约定，然后我们就不应该去出战。然后这个时候他说了一句很中二的话，他说李相夷四顾门没了谁不行，没了我李相夷就是不行。就是你能感受到他对他性格里面是有这一份傲气在的，他就是坚持我认为的正义是这个样子的，然后你们谁说的都不算。当然这个背后他之后自己去回忆，他也觉得就是 自己可能有点太固执己见了。对，但是你很难说就是在当下你确实是不是他主张的就是确实是对。 当下或者对整个的这个大的局面是更好的一种选择，只是因为他人物呈现的这种方式会比较稍微有点偏执，然后给人的这种感觉就是哦，他是不是在坚持他自己所谓的正义，这个我觉得都是剧里没有给出足够的信息，但是我觉得可以去延展了。
对啊，或者是确实我可能没有给出信息，就为什么说金恩蒙是歪道自己是正道，对，为什么
没有，他不一定是这样认为的，他其实没有这样认为、
啊、
对他，因为你像他后期和迪卫生的这种交互、嗯、你能感觉到是一种就是彼此之间惺惺相惜的，他能看到迪卫生的过去，因为迪卫生在剧里面就讲到说我从哪里来，我从尸身血海中来，就是然后李莲花那个时候的表情，就你能感觉到就是演员的这种演绎，能感觉到他能看到迪卫生的过去，他为什么会成长为现在所谓的一个大魔头的形象，是因为他的过去也是被折磨的，就是他从小在这个迪迦堡长大，然后这个被中了这个藤，对，然后是一种巫术，然后就相当于他要从小在就是厮杀中，同门师兄弟厮杀中，然后杀出一个自己的一片天，对，就所以他也是有来处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编剧对人性的一种，你从另一种层面的一种关爱吧，就是每一个人他之所以选择他的选择，都是由他的过去他的这个因缘因果所造成的，而不是从外界的这种人们的评这个论断来评判这个人的好坏。
哇啊，听起来电视剧给这些人物都补足了很多很多的过去的故事以及他们的行为的这个原因，我觉得非常非常好，就是这听起来电视剧其实有很多的自由的这个创作的空间，想想也非常合理，因为这个小说它主要是一个侦探小说，这个都是一个一个案子来组成的，它这本质上就像一个单元剧一样，然后穿插了一个李莲花这种特别凸显的这么一个人物，所以听到了这些背后的这个更宏大的议题，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让我更想去再看一下电视剧了。
一定要看，强烈案例，真的很不一样。这个剧它的这个立意就不说了，是借鉴小说的立意本身就足够好，对吧？就是小说我感觉它当年没有那么火，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我之前查一下，小说好像是2014年还是什么时候出版的，然后我觉得当年它可能没有那么火，是因为那个年代可能大家还处在一个经济上行期吧，我猜是不是2014年那个时候，和现在这种后疫情时代比，应该算是一个经济比较好的状况，可能大家会更多的会关注一些我怎么去更成功，对吧，怎么通过卷来达到一些世俗的成就，但那个时候我觉得藤萍啊，就是这个小说的作者就能够看到，就是人他可能就是你所谓的这种时代裹挟的这种时代的正义观下，然后你要去追求更好更快更强，可能并不是一个终极的答案，所以他那个时候能写出来这样我觉得真的很惊艳。但是现在呢，我们觉得现在这个后疫情，对吧，经济各方面它确实是处在大面上是一个下行的状态，那很多人也被迫因为疫情的关系停下来开始思考，我觉得这个时候这个剧出来，我觉得就是扣准了这个时代的叫 Zeitgeist， 就是德语里面的这个时代精神嘛，就是现在这个时代我们本来就是对这种，对吧，就是你怎么样从这种外部环境并不是一个整体上扬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还能够这个好好的生活，然后还能够保持情绪的稳定不内耗。就李莲花最大的特点就是情绪稳定不内耗，不管是书中还是剧中，是吧，就剧中就是到了最后期的时候，他因为自己的身世的这种动荡会稍微有点情绪的起伏，但是他大面上就是非常的稳定，我觉得这个就是扣准了这个时代的精神，所以就引起了好多好多人的共鸣。
哇，这一点说的非常非常好啊，艾菲一下把这个利益提起来了，就是我们当下的价值观跟几年前可能会不太一样，就是现在反卷比较流行，然后这种保持内心的清静稳定愉悦，然后开始关注人本身，这可能是现在大多数人想追求的这么一件事情，所以莲花楼在这个时候火了是非常非常有道理的。
对，感觉特别像我前几天看的一个日本 讲日本动漫史的一个片子，在昭和时代，那时候日本经济腾飞，所以当时流行的是《灌篮高手》这种非常热血，然后非常激情。然后等日本经济破灭的时候，就是叫《蜡笔小新》，就讲述家庭生活的这种和《樱桃小丸子》这种小确幸、小美好。
对对哦，那你提到其实这个《灌篮高手》，就是《灌篮高手》它的那个漫画版的结局，我觉得和李莲花太像了吧！
那剧中李莲花的结局是什么？
哦天呐，你提到这个就这个讨论度也非常非常高。它是一个 open ending，就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局。当然了，就是他把这个小说里面的这个绝笔信，他有保留下来。这个就是，他剧中呢是他最后一战，然后战完了之后，其实当时是有这个叫忘川花是可以救他的，对，然后但是他呢因为很复杂的原因啊，这个我觉得见仁见智，我觉得大家要看了剧，慢慢的你去思考，就是可能有一部分人会觉得他有点胜负那种，因为他其实就把忘川花给送出去了，就相当于他没有吃这个最后的解药。然后他就从悬崖上，然后小紫金也逼他死。这一部分我觉得跟小说是差不多的，对吧？小紫金说：“你要不就去死吧。”然后李莲花就断剑，就是断了自己的少师剑。对，我知道书里面他只断了自己的文锦，然后剧里面他是把文锦弃了，文锦他把文锦就是丢掉了，然后把少师剑在小紫金的面前断掉了，然后从悬崖上就飞下去，然后坐在小舟上、小船上，然后就写了那篇著名的绝笔信。对，然后基本上就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尾，就是笛卫生和方作并有去找他，然后到了那个海滩，然后这个时候镜头拉远，对，先出现了李莲花的背影，但是他们两个到了海滩之后，镜头拉远就看到海滩上其实是没有人的，所以大家那天就非常的崩溃，就说天呐，李莲花，你就算是那个去世了，我们连你的坟头在哪都不知道，大所有人都在哭坟，无差别哭坟，就是但是我知道小说的番外，它其实是有一点就是变得痴傻了嘛。但是他的好友都其实陪在他的身边，我自己也有在思考，就是当一个人，就是他其实李莲花，其实我觉得他象征着一个人，不管你之前是李相夷这么精彩绝艳，还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最终你如果真的成为李莲花这样的形态，就说明你真的是觉醒了。对，就是你觉醒的人之后做什么，就是像李莲花一样，他就说我就是开始种萝卜，就是剧里面也保留了这部分，这个小说里的这部分台词啊，就是他跟他相当于是当年给他下毒的这个人，他为了想让这个人去解脱，对吧？想让这个人不要再沉浸在痛苦中，他就跟他开始讲他，这是他首次相当于自己剖析自己的这个从李相夷到李莲花的一个转变的心路历程。他说一开始我谁都恨，对吧？我恨不得把你们都杀了，或者跟你们去要一个就是为什么。但后来他说我开始种萝卜，然后当萝卜肚子顶出土的那一刻，我高兴得差点痛哭流涕。原来我早已不需要什么天下第一万人敬仰，我养活着自己还养活了一条狗，这样的人生还有何求？然后等我有一天想起你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忘了为何要恨你。就这一段，哦天哪！我每次看我都是有一种天灵盖被轰击的那种感觉，就是他，我觉得体现的是一种最终极的慈悲，就是对自己的慈悲。他一路断案救人，对吧？就你可以说，OK，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种慈悲观的一个体现，我去帮助别人。但是最终你会发现，说他在养活自己，他活得很好。他虽然中毒10年，其实也是很折磨的一个过程。然后剧中就是陈老师呈现的也非常好，就是他中毒的那个痛苦。但是他很快，你看他又做饭，然后他浇花，他又呈现出一个很开心的这种状态。然后最后他说：“我忘了为何要恨你。”我觉得这个就是他完成了对自己的一种慈悲，然后这个时候就是你能感受到为什么他会选择最后穿上，就是剧中有这一点，我觉得设计的也很特别，就是他又穿上了李相夷当年的那一袭红衣，然后他去 告诉众人说云比丘就是当年给他下毒的这个人，他其实一直是卧底，他其实就是为了帮助我们铲除角力桥和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坏人这一派，然后他是为了了结这样的一个因果，所以他这是他首次愿意用李相夷的身份去了结这个因果的，但是他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想要拿回属于他的一切，对吧？他只是为了想就是通过自度之后再去度人啊，我觉得这个中心思想非常的厉害。就是任何时候如果我们真的想要去助人，先感受一下自己，对吧？就是你自己有没有快乐，然后有没有真的就是找到自己的一个平衡。然后当时我就想，那这样一个觉醒的人他的归处是什么呢？他是真的就只能死了吗？还是怎么样？就是我倾向于他不管死没死，我觉得他一定都是很快乐的，而且他一定是回归自然的。因为我觉得就是他在剧中很多时候你看他显示出来的这种很自在的这样的一个秉性，其实是符合自然之道的。就包括他在这个小说里面的番外，他后来变得吃啥，开始在海滩上就是逗小螃蟹啊什么的，就是用旁人的或者世人的苦乐观去看的话，你会理解他为这是苦的一个结果，对吧？你都变傻了，曾经这么厉害一个人。但是呢，这个时候我觉得他反而是回归了他一个非常纯净的这个灵魂应该有的样子，对，就是你和自然就相当于可以理解成你和自然那个时候就融为一体了，又有什么不好呢？我觉得这个时候他其实已经是解脱了，或者说他不需要再受到旁人眼中苦乐观的这个束缚了，他可以真正的成为他自己，然后真正的去回归自然。
而且我觉得其实种萝卜这个，我觉得不光是因为李相夷，我觉得其实这个话对于现在的任何人，如果是觉得很痛苦想不开，这个觉得生活无望，我觉得真的就是关了手机关了网，然后找一个农田开始种萝卜，什么时候萝卜冒出土，我觉得那个时候他一定会有类似的想法，就是为什么要生活会这么痛苦，全是无望的，对，全都没有必要的。
对，这句话也是，或者说这段话也是整个小说会描述为什么李相夷会变成李莲花，就是他开始领略到了生命真正的意义。当他开始珍视生命，他当时书中描写就是他已经饿得没有办法吃饭了，然后他的钱也丢了，他没有办法，然后开始种萝卜，然后他发现开始种萝卜之后，他又种了好多其他的蔬菜，然后他发现自己最开始阶段他是饿得不行，然后开始拥有了食物，拥有了食物之后拥有了他自己的小房子，他的水，然后还养了狗，然后前期好像没有养狗，但是后来才养狗，就是他发现自己开始珍视生命中这种点点滴滴，这种真的活在当下的时候，他过去所在乎的那些东西突然一下就不重要了，然后他好像一下就开悟了，然后就领悟了，然后开始领略到生命的真谛，然后也开始想这样的生活。就是我觉得艾菲说的特别好，这是一个对自己的一个慈悲，一个非常终极的一个慈悲状态。
对，你像藤萍他也说，就是他塑造李莲花这样的一个人，就是他藤萍自己就是看来李莲花他就是个普通人，是个好人，有一点小聪明，未必当真聪明绝顶，但是他快乐，他知道自己该怎样让自己快乐。这一点就是陈毅老师在他的那个采访中也多次提到，还是李莲花他是快乐的，他在自己的江湖里面选择了放下。就是这句话我觉得真的说的特别棒，就是为什么他能演出李莲花，就是因为他确实理解到这个人物的非常极致的内核了啊。然后藤萍当时也说，就是说李莲花就说人生嘛有很多事，然后你觉得大事便是大事，觉得是小事便是小事，数十年光阴过去，意气风发富可敌国都不过浮云，既是浮云何苦执着，平静安康快乐才是令人愉快的。对，我现在就想回头想，哇，他那个时候就能创作出这么有禅意的一个武侠人物，哇，那真的是领先这个世代好几年，对吧？
我其实比较好奇，就是对于这种快乐是不是有过这种濒死体验，或者是知道比如说自己生命有一个尽头的人，他们会回归这样子的东西，就比如说身患绝症但是还有几年光景，我觉得那个时候我整个的人生观其实会很不一样的，所以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所以我感觉可能是这种就是知道自己是大限将至的人，可能是有一种共同的 就是看淡，然后珍惜当下，我的一个感觉。
这个你想想，这个《琅琊榜》，想想《绝命毒师》，对吧？里面的主人物都是生命命不久矣，但是啊，《琅琊榜》那个梅长苏他是要做事情，然后他是要一个让这个自己的父亲、自己的军队沉冤得雪，然后《绝命毒师》里面的老白他是要为赚钱。我觉得这个东西，这个选择，不是说你大限将至，你就一定会做出两善的选择，像林莲花这样子，这个条件可能会加速让你做出你本来就想做出的选择。
哇哦 ，Yeah， 我觉得这个有这么一个横向的对比，太有趣了。我觉得现代人可能会更能够欣赏李莲花的这种态度。是因为就是你像我们最近家喻星球社团里面大家也在聊这个沉浮实验嘛，就是沉浮实验的这个他最终其实想说的也是，就是生命把什么样的功课拿在你的面前，然后你就去做它。当然这个东西就是其实确实是有这个一个选择，你是不是要顺应你之前人性中的所谓的这种放大你的欲望呢，还是真正的去看你面前能做什么。我觉得像李莲花他就是他看到了自己，我能做什么，我能种萝卜我能让自己先活着，然后再而且他其实并不是那种就是一开始他就选择了啊，我要回归自然，他不是，他也是经历了一番这种心理上的斗志，然后他选择面对我当下最重要的课题议题是什么，是活着，是重点菜，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一点一点的让他这个和光同尘，让他就是陈毅老师说的特别好，就是先去看见众生，理解众生，最后成为众生，就是 OK， 我就去做这些很平常的事情，非常好。你像在剧里面他有一些，然后应该也是小说里的人物啊，王八石对吧，就是他也是一个非常普通而有点口吃，在这个包子摊卖包子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啊，然后但是在剧里面确实就是也是因为李莲花他你看他就跟这些所谓这种市井甚至是所谓的最最底层的这些人，他其实很能打成一片，他经常就是带着那个方多病，就是方多病在剧里面是有一种这种成长性，就是有一点像我们年轻的时候对吧，就是一腔热血，我要匡扶正义，我要成为李相夷，他去选择成为刑探，然后李莲花就相当于带着他，然后相当于有一点这种默默的在旁边教他到底怎么做一个好刑探。然后你像方多病他是因为就是家境优渥嘛，所以他就是其实他在探案的时候他可能并没有去真正的去想到说我这个案件我可能是首先需要采集从众人口中去采集一些信息，他因为养宗出幼惯了，所以他到酒馆里面都是那种就是他虽然说来一点朴素的东西，但是他基本上他还带着仆人，他还有随行，然后仆人告诉那个酒馆老板就是把各样都上来，各盘菜都上来，你想象这样一个人物形象他是很难和众人打成一片的，他不能打成一片，其实他会丧失掉很多的这种信息对吧，就包括这个案件发生地是什么样的，民风是什么样的，然后这个时候李莲花你就看到李莲花他就会经常自己一个人在酒馆里面，然后吃着西瓜什么的，听旁人在说什么，然后你看他收集信息，他在剧里面收集信息也都是跟一些比如说乞丐啊、孩童啊，然后或者就是这种面摊啊，就是或者包子摊啊这些人，然后他然后而且他还会受到启发，对，就是你就能看到哎这样一个人，然后他为什么他能够就是真的能够观察到我们看不到那些蛛丝马迹，是因为他已经就是成为众生的一部分。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比是非常非常有趣的，然后也是因为这样一些小的细节的塑造，然后让这个剧变得它非常的有血有肉，然后很有嚼头啊、包括这个剧外你像这个剧它因为取得了就是很好的成绩嘛，然后就在各大这个社交软件上也都非常火，然后一般情况下你都看到的是主演出来去庆祝啊或者怎么样，然后这个剧你会看到那个群演，就包括这个王八石的扮演者还有很多这些其他的这些群演，然后也出来就是去庆祝，然后有一个群演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他说 嗯，他说，哎呀，我也来蹭一下热度，不好意思啊，就是《莲花楼》这么火，大家就是，我也想表达一下自己的开心，然后小蹭一下这个热度。然后你就看到下面的观众就告诉他说，他说这个，每一个人都是有意义的，就是每一个人在《莲花楼》里面都可以上桌，对吧？就是，你不要说是蹭热度，你也贡献了你的这个一部分。然后大家还说，啊，你在剧里面是什么？那就是扮演的是谁啊？然后你贴给我，我们去弹幕给你留言，你就真的能感觉到，就是观众在观剧的过程中，他也能体会到，就是和这些你身边的这些人事物产生连接，到底是一个什么感觉？你看见身边的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感觉？就我当时看见那个帖子的时候，我真的就觉得啊，人间有真爱，就是一部电视剧，如果真的能他把他的这个内核蔓延出去，然后让很多的人 get 到，他其实是一个很温暖的内核，我觉得这个就是他的成功之处。
不过其实说到他的对比，我觉得他和方多病的一句话，我觉得其实是点出了为什么就是梅长苏还有那么多想要做的，包括绝命毒师，因为方多病说我想做天下第一，然后李香一说那个位置我去过没有意思
啊，那
这个我觉得很
去过没意思，
而且我觉得李香一他并不是没有他想要做的事情，他一开始心念就是要找的是用上古刀的尸体，如果说假如一开始的设定的是脑补一下，尸体他已经找到了，他完全没有事可做了。我觉得可能生命如果是再有几年，你可能还是会想做一些事情。
他毕竟也是小时候一个创作中的人物，我觉得很难把他跟这种现实的感觉联系的特别紧密。但是我觉得特别有启发一点，就是李莲花做出了这样子的一个选择，然后让我们通过这部剧或者小说看到的这个选择背后，我们能体会到他的快乐。我觉得这个快乐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也是现在很多人在这个内卷的环境中就是卷不动了，然后包括我自己就非常非常想体验的这么一个东西。对，所以我觉得就是选择千奇百怪，或者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选择，但是我在这部剧中看到了非常打动我的点，然后我非常渴望的一种生活状态，所以我就会很喜欢这部小说，也想把它推荐给身边其他的人。
对，我觉得其实他的那个天下第一我去过没意思，其实换成现在就是世界首富、中国首富我做过没意思，其实我觉得是一样的。
嗯，但是其实这个侧面你也可以去更深的去想一步嘛，就是他所谓的说那个高处我去过没意思，确实是对于他自己的这个境遇和因缘因果所言，那你去想象自己的这个境遇，就是你的境遇未必是要去天下第一的位置去看一看，那可能这个就你比如说这在剧中刚刚我们聊到展云飞这个人物对吧，那他其实就是相当于是和李香一是做出了一个不一样的选择，当然了展云飞他没有身中剧毒，也没有被就是击沉到东海里面啊，就是这一点不说，但是确实这个剧他也展示了这样一个不同的价值观。你像对我来说，我觉得像展云飞这类型的人物，他属于一个郑重拿起，就他对待人生是郑重拿起的一个态度。那李莲花呢，他是代表着你像他最后弃少师弃文景他的这些剑哈，他其实代表的是解脱和放下，就一个拿起一个放下，我们并没有在对此做出价值判断，并没有说你今天想成为天下第一就不好，然后你放下就好或者就更高级或怎么样。你像剧里面那句台词不也就是我们之前也提到过，有人弃剑如饴，有人终身不负，人和人的信念总有所不同对吧。就我觉得如果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正处在一个需要自己拿起的阶段，比如说你有一些信念想要去冲破，你想要去挑战一下自我，突破一下自我，我觉得那是很棒，非常值得尊重和喝彩的。但如果当下的你其实并不是想要体验这种一直拿起的状态，或者说你当下就面对了一个课题，因为各种的境遇也好，就让你去我现在有一个体验是要去体验放下的，去寻找内心的一个更自洽的这样的一个人生阶段，那同样也是一件非常需要勇气和智慧的事情。因为人和人的信念终究有所不同嘛，你们不必就是我们啊就不必为了某一个单一的答案而去活着，我觉得这个本身就是很强大的一种理念了。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剧，还有包括这个书，传达出这样的价值观，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棒，就是而且也很值得大家去探讨，对吧？你像很多网上大家玩梗，就是说开学新人设，那高处我去过没意思，那班级第一我当过没意思，是吧？就是我觉得大家就是一边玩梗，一边就是我觉得。愿意去思考，去愿意去反思自己当下境遇的人，肯定就能 get 到说我是有选择的，他也没有说当天下第一就一定不好。那对于我自己个人来说，我觉得我看到了就是这部剧集落幕之后，我是真的能够去直面自己的内心。就在以前或者说在20多岁的时候，我自己会把成长放作就是世俗意义上的成长，就比如说要去更好的公司拿更多的薪水，类似这样的啊，对，就是或者说到了好的公司我要去拿最好的客户，然后要体验最最难的 case 啊，这种那种成长在我的价值观体系里面是排在就是最前面的，对吧？那这种到了现在人到中年，对，人到中年就是你会突然间就意识到说哇，那种意义上的成长我是可以面对它，它在我的价值观中就不重要了，它就是不重要。那但是呢就是说我也有我自己属于我自己的成长，因为人毕竟确实这个人还是往前在走，对吧？就是每一天我还是有我自己向往的成长，但这种成长更多的是回归内心，回归内在，就是不管外境如何，我如何去保持内心的这种清净稳定和愉悦这样的一种状态，这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对吧？因为其实我也没有脱离这个世界或者说这个江湖，我每天也会要和不同的各种各样的声音价值观去碰撞，然后包括在我们社群家与星球里面，对吧，小伙伴们虽然就是同样都是那种非常温和温暖的这种底色，但大家也会对不同的事件不同的境遇有自己不同的这种观点和看法，而且我们在这个江湖中行走，你势必要与他人合作，你要对一些事情和人去负责，那你如何在这种不同的场景中去进一步明确自己的内心，并且不被那些所谓更大更正确要成长要对吧要更大更强的这种声音带走，我觉得这个本身真的是需要很深的勇气和智慧去不断的去面对自己，然后不断的去放下一些你过去以为你必须或者不得不做出的选择。对，就所以我觉得这个剧也映射了可能我自己就是这几年从在职场中，然后到脱离职场，然后到现在自己去做事情，这个心路历程，就是我内心走过的这段旅程，我觉得能够在一个剧中李莲花这样的一个人物中看到了，哦，原来是在一个平行时空，虽然是古代，对吧？然后也有他自己的一些境遇，但是做出的有点类似的选择，我会觉得有一种心有戚戚焉的这种感觉，有很大的共鸣。
对，或者是我觉得更深一点，就是比如说看到成长背后的原动力是什么，或者说就是拿起或放下，其实它本身没有好与坏，要往后看到就是为什么是让你选择去拿起，什么是让你选择去放下，可能那个会更重要一些。
嗯，可以一边拿起一边放下。
我觉得一个好的剧集就是在这个剧中它的价值观是各种各样都有的，你可以喜欢低飞升，可以喜欢李湘怡，因为你现在这个状态就是要做江湖第一，然后你也可以喜欢李莲花，因为你曾经到过某种程度上的江湖第一，然后现在觉得这些东西更重要。我觉得好的剧集或者一个好的这么一个场域，就是让你100%可以做自己，然后在这里面你可以有一个坚定的内核，然后我就做我自己没有关系，但是我也尊重其他人他的意愿，就是大家只是拥有勇气，拥有去智慧去变成更好的自己，这个选择本身对不重要，它没有好坏判断，你只要做你自己，这个事情或者说这个剧传递给了我们的这个信息，它就很强大。对
啊，真的是我但是我其实也想告诉大家，就是如果你有缘吧，不管是就是有缘看这部小说或者是看这部剧集，其实也不需要就是说好像觉得需要进行多么深刻的哲理思考，就是我们是因为要准备这期节目，所以有了这些看起来比较成型的一些思考，但其实我觉得如果仅从观剧啊，就是一个观众的这个角度来看， 这个剧本身它就是有好多的美学的这些东西在，就是你会是一个非常舒服非常享受的一个观剧的过程。你像它作为一个武侠作品，它整个的这个陈毅老师的这个武打，哇，真的动作太美了，而且有好几次非常有意境，非常符合中国宝宝体质的这种美学的这种体验。所以我经常就告诉自己的就是，哎呀，整日清醒自持有什么用，对吧，不如沉浸在剧集中。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一个姻缘，沉浸在剧集中，然后品味这些美好的武打场景，然后顺便吸收一波人生价值观的这种不同，我觉得这就太完美了，好吗？强势安利。
可以可以，这波安利我吃了，我准备这个结束之后就去看一下这个电视剧。
真的一定要看，我觉得这个剧里面我们今天没有聊到的有太多太多，包括他对爱情的处理，就是他是非常非常尊重女性，然后包括这个尊重姻缘，对，就是他并没有强迫，就是说这个过去的感情是什么样，你现在应该怎么样，两个人应该要以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处理这段感情，就是你能看到这个过程是两个独立的人格在对话，就是非常非常成熟的处理方式。然后包括他尤其是那个女宅案对于整个女性群体的这种没有任何的贬低，对吧，就是这个女宅案里面的这一群女性，他们其实是被拐卖的，对吧，其实也折射了一些社会的议题在，然后被拐卖之后其实没有人去看清他们，然后他们就是整体是一个自救的一个过程，但是在自救中他们也有自己的私心，对吧，就是他也没有避讳说哦，这个自救的人也一定是完美的，他也有自己的私心，然后包括他们最后去保护这个整个他们这个女宅里面的最年轻的这个小妹妹也非常非常的动容，就是整个你会感受到，就是往往你会觉得啊，他是不是要往这个伪光正的地方走了，哎，但是并不是，你会看到每个人他有自己的动机，他的立足点出发点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它是一部非常就是容纳各种价值观的这样一个剧，真的非常推荐。
好的，我觉得这段话非常适合作为这个结尾，又引了一个新的点，然后个人也是这个剧或者这个小说真的非常好看，然后如果有缘听到这期播客，大家快去追剧和看小说吧。
对，然后哎呀，如果大家有缘这个如果我们群里面有小伙伴看了这个剧或者说读了小说，也欢迎和我们继续交流，真的是这个剧和小说都是越聊越有好的作品，就是这样的。
对，好的，那我们这边就结束到这里，那谢谢大家的收听，然后我们下次再见，
下次再见啦，
拜拜
拜拜
拜拜。
不是说这纸伞的远隔天涯上云凉，就在江湖之上，少年轻狂，千杯不醉如惆怅，人间一趟如梦一场，江湖相望。